要糟糕糟糕，我的嘴按上了，
开始第七章了吧？
嗯。糟糕了，我就按上了，都神经了。第七章了，啊，第七章，哟，第七章 ，OK， 好吧。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一节，
嗯，第七章，
嗯，对，
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的北边，平原在他北边的平原靠近摩里冈。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
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还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
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石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边，他一出，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的一处。
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来喝水。第七节，
耶和华对基甸说，
这甜水，300人，
将你的人交在你的手中，其余的人
第八节，第七，他念第七节，好，连声念第八节吧。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
那我就来是吧？
你来。
12是吧？
12节。嗯。
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入海边的沙。
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篷，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颠覆了。
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死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
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米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中，瓶在内藏着火药，夹着火把。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们，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身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就说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刀，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二十二节，
三百人都在逃跑，
西利拉的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逃到西利拉的百合是他只逃到靠近他的卡布拉伯
米拉河米赫兰。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那西全地聚集吧追赶。今天党化人走去以巴米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发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拉巴巴拉。于是以巴利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巴拉。
二十五节，保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而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何利，一名利米伯，将儿利杀在儿利磐石上，将西影伯杀在西影伯九大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儿利和西影伯的首级带过耶大河到基甸。
说过，这是在《失实记》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的第四次的失败。头一次他们失败，那么神就把他们交在头一次失败交代。
米索不
达米亚，米索不达米，米索不达米的王的手底下，他们受欺压，七年之久的时间。第二次失败是神把他们交在等摩亚王伊基伦的手底下。第三次的失败就上次前一次我们所讲的，那是把他们交在夏索王的耶宾的手底下。夏索王耶宾呢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他有900辆的铁车，说以色列人他们弯在那个耶宾的手底下受欺压20年之久的时间。那么现在呢，那么神几次拯救他们，按照情形来说他们应该是清楚知道神管教他们到末了也是运到神的恩典和怜悯，把他们从仇敌手里拯救出来，他们应当学了功课。但是人就是站立不住，所以在这里第四次他们又失败，他们做耶和华是心中所看为恶的事情，那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头。 迷恋虽然不太长久，七年之久的时间，迷恋人呢和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他们联合着到以色列地来欺压他们。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在撒种过了之后啊，这个庄稼快长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啊，迷恋人他们就来了，就把所有那庄稼，无论青的，无论熟的，统统啊都掳掠去。因为没有给他们留下一点的粮食，那么他们就就非常的软弱，那么并且呢也没有办法抵挡啊这个米甸人，因为他们软弱不能够抵挡以色列米甸人，就在山里头挖洞挖穴，住在那个洞穴的里面躲避啊那个米甸人，米甸人和亚玛利人。那么这些人呢来的时候呢，他们带着牲畜带着骆驼啊而来，那么人数啊像蝗虫一样就数不过来的，一下子来了之后啊，就把整个以色列地啊那些平原呢都在那儿占领啊，掳掠他们所有一切吃的东西。这是他们在那里啊受这个米甸人欺压。那在欺压当中呢，他们当然因为太苦了，七年之久也是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呢。那么，他们就在神面前祷告哀求神，神还是恩待他们，怜悯他们。神就差遣一位先知到他们中间呢，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那这位先知就讲到，他们所以遭遇的难处，就是因着他们离弃了神，他们拜偶像，他们随从了那个迦南人的风俗，所以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面。他们需要一件事，就脱离那些偶像。但是这个先知讲完之后呢，就走掉了。但是呢，他所讲的话语，以色列人虽然听见也知道了，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果效。他们仍然在拜偶像，仍然在那里呀、啊，这个犯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啊、他们到了时候，米甸人还是继续不断的在那欺压他们。但神用着爱他百姓的缘故，虽然大体那个神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也没有听从神给他们的警告。神还是在暗中在那做事情的，他在暗中在那寻找人，寻找合乎他使用的人。正像从前在以撒的时候，那时候说到是那个神寻找啊，那个向他心怀诚实的人，那神在那寻找人。只要有人站在神这一面是合乎他使用的，那么他就要借着这个人呢，要显出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从米甸手里头拯救出来。神在那寻找的时候，他就寻找到一个人呢，就叫这个人就叫基甸。基甸并不是有很大的很高的地位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也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实在从各方面来说呢，基甸呢他是一个比较微小的，是胆怯的，也是然有惧怕的心。虽然是这样，但是神是看人呢、不是看人的外貌，神那个选召人也不是因着人外面的刚强，人外面的那个是智慧，是聪明或有能力，神乃是看人内心呢，他的灵如何，他的心到底怎样。我们知道神所看见，神不是看人的外貌，神乃是看人的内心。那么只要人的心是向着神忠诚的，那这就是神所能够使用的人。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少，可能我们年纪好，那年龄很老迈了，就像我们吴老弟兄92岁了，那全球会更当中可能排第一名了，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聚会里头啊排第一名，那我就可以想象来当中已经年纪相当大相当老了，那么呢这个当然我也可以排 第二名、第三名的，第二名，哎，咱们可以攀到第二名了。所以想起来呀、啊，这个没有什么力气，也不能做什么事，也不能服侍神。但是我们神他不是看人的外貌，他乃是看人内心。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就替神来做，乃是我们内心是向着神的，是合乎神心意的，那神就借着这一个器皿呢，显出他的大的能力了。正像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他说按照你们肉身来说呢，你们有智慧的不多，你们有能力的不多，你们有这个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那世上愚拙的，叫那些以智慧的人羞愧；拣选那些那个软弱的，叫那刚强的人羞愧。他也拣选那些卑贱的，那人所看不起的，人所弃绝、人所藐视的这一般人，那叫那许多那个尊贵的人呢羞愧。所以，让我们今天看见，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能够夸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替神做什么？我们实质来说，我们最多不过是个器皿，或者说神使用的工具就是了。无论你老了，无论你年幼，那只要神使用我们了，那我们就有用处。正好像我们从前，我们前些日子读到一个山家，这个山家，他是一个赶牛的。那这个赶牛的呢，他有一个赶牛棍子呢，拿这个赶牛棍子啊，就打死了600腓力士人。那你看这个赶牛棍子怎么能打死那个600腓力士人呢？这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是只要神使用的话，就没有不可能的。参孙，我们以后也会读到参孙的。那个参孙呢，是一个品性啊，并不太好。但是呢，他心呢还是向着主的。那个参孙，他有一次拿那个驴腮骨，驴的一个腮骨啊，一个骨头啊，就杀了啊，就1000腓力士人。那么然后他就把这个驴腮骨丢掉了。他说我用驴腮骨啊，杀死了1000个腓力士人，不是这个驴腮骨有什么有什么力量，也不是这个驴腮骨是怎样能够使用。不过是一个工具就是了。如果是神用他的话呢，他就能够给合乎神的使用。所以今天我们不看我们自己地位有多少，我们受的教育有多少，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我们这个聚会的热心有多少，神不说伸手就注意的不是我们的外貌，神乃是注意我内心。所以我们心是向着主的，主使用我们，那我们年老的人我们还是能给主使用的，还是能够成全那个主的工作的。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所以虽然是这个基甸呢，他是不是一个很刚强、一个很能干、很有地位、很有智慧、很有知识的一般人，那么我们看见他自己说他自己时候呢，他说我在我的父家里头啊是最微小的，我的父家呢在我们的族里头啊也是最小的一个族，我们这个族在支派里头呢，一个马拿西支派也是最小的支派。我们知道马拿西支派呀，一半呢是在约旦河东，一半是在约旦河西，他是住在约旦河西，可见呢他只有一半的马拿西，那所以是在支派当中也是最小的支派。所以他实在是按对自己国家来说呢，并不能算不得什么，也不能够给神有多少用处。那么但是呢，他有一个心，像那个心是向着主的，他有个灵，那个灵呢是那个向着主的。所以主在暗中观察时候就选了基甸呢做他手中的器皿。那神所观察的，当他在暗中观察时候呢，看见什么事情呢？那么头一件事情呢，他就看见基甸呢在这个背地里头，在背后啊，在酒榨那大里啊打麦子，打麦子这件事情啊，应该在禾场上去打麦子，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啊，这个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在酒榨打麦子呢？就是因为他怕给人看见。若是给人看见的话呢，那这件事情啊， 那个是米甸人呢，是绝对不许可的。米甸一定人呢，一定把他所打的麦子统统都抢去，别的可能也受到很大的迫害，所以他就藏在那里，不敢给人看见，所以就在那里就打麦子。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次啊，他正在打麦子的时候了，忽然有一个人对他说话，他抬起头来一看。哎呀，就给人看见了，他一定是非常的惊奇，非常惊讶。然后怎么会给人看见？我在打之前呢，我说四位看看没有人了，我再做。然后现在怎么会有个人在那看我，看着我在那做呢？他心里就可能就很害怕。急电呢，实在是个不是个胆子大的人，不是勇敢的人，是胆子很小的一个人呢，所以他就有点恐惧啊。那么就。那这是他所看见的，那头一件事。那这个一个看他的人就是舍利施者，不过他不从外面，他不认识舍利施者，他是看见有一个人在那儿看他就是了。这是神所看见他头一件事情，他是在那暗地里打麦子，虽然胆怯，虽然是害怕，但是还是在那去打麦子。为什么要打麦子？打麦子就是预备粮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最缺乏的就是食物，因为食物都给米甸人掳去了嘛，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他们这一帮人把他们食物统统都掳去了，他们的牲口也把他们轻的嫩的那个都给吃掉了，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那么起码一件事情呢，他们就会挨饿，就会人有一面有饿，一面挨饿，那么一面身体也不能有长，不能长进，也不能那个健康起来，那么可能也都会饿，还有都会饿死掉。那个饥荒啊，是没有东西吃的，那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人几天还可以，过了几天之后啊，人就维持不住了。所以啊，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尝过。这个没有东西吃的味道，那有的人呢，他们尝过这个味道时候了，连树皮都吃，连那个草根呢都在那儿吃，挖出来吃。我们有个弟兄，他运到这个被劳改，这个给他到一个到南部那个产珠子的地方，他在那儿去劳改。一面那个珠子的砍下来呀，在上面走啊，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刺。另外一方面呢，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坐那之后了，他就没有东西，肚子饿得不得了，他就弯弯地啊，结果地上有虫子了，他就拿起来虫子给吃的，那他就把虫子那烤吃掉了。所以就看见说，那个东西啊，没有东西吃，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他说了很多那他那个挨饿的情形啊，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是真是就给我们看见事实是如此，那就以色列就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在这里有一个人呢，他要去打麦子，打麦子就是预备东西给人吃。那么你们缺少东西嘛，好了，我就在这打麦子。那虽然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还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我在去打麦子。可能一个人打的麦子哪里够那么多人吃呢？那这很可能很少，但是呢，那少虽然很少，但是他还是把他那一份呢摆上去了。那么这是基甸呢他的心。那么要是我们的话，哎呦，我这么少啊，那给几个人的吃都吃不，我们自己家的都不够吃的，还要给别人预备别人了，我们就算了，不要打了，我们会这样想的。但基甸不是这样，基甸说我虽然打的少，很少一点，但是把这一点拿出来呀，也是这个有对人有益处的，起码有几个人可以吃饱。这是这个头一件事情。那个打麦子，今天我们用在什么？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是不光是说外面身体上饥饿，说维持身体健康的那个粮食。我们的粮食啊，是什么东什么呀？
神的话
啊，
神的话。
我们的粮食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主耶稣就也是给我们看见了，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主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食，主自己也生生命的粮食。所以我们有时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看见主耶稣，认识了主耶稣，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可能我们认识的不多，我们不过是像这个路德一样捡几个麦穗吃也吃了，也是很好的。就是你对主耶稣有一点点认识，那就是我们属灵粮食。我们并不是说圣经不错，不错是神的话语，是属灵粮食，但是并不是这个我自学外面的圣经，乃是在圣经里头啊，我们读出来，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一本圣经呢，都是为了主做见证的。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你若是查考圣经，把圣经背得很熟，记得很多，但是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主耶稣这里，没有从圣经里头啊，那个捡到主耶稣，吃到主耶稣，那就是没有吃到粮食。若是你吃到一点点，你就有些粮食。若是每个人都吃到一点点，那把那我们说吃到的都摆在一起啊，那粮食就比较多了。说神的儿女所需要的就是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能够叫我们能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呀，必须要解开，让我们看见在这话语当中看见了主，那我们才是主，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的粮食。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定不渴。主耶稣是生命的粮食，也是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求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让我们真认识主耶稣基督。从圣经里头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得着主。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丰盛的粮食，可以供应我们自己，也可以供应其他的弟兄姊妹。仇敌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做一件事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叫我们这个没有粮食，把我们粮食都拿掉了。换句话说呢，他不叫你读圣经啊。你知道，在这个天主教，那时候，天主教那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了，他就把圣经啊不准许人读圣经，他只准许只有啊一个神父可以读圣经，其他人都不可以读圣经。若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家里头收到圣经的话呀，那不仅把圣经没收，那个这家里人呢也都被定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那时候圣经啊，每人圣经统统都拿出去，都拿出去都给烧掉，不仅圣经，连属灵书本都拿去烧掉。若是你家里有本圣经的话呀，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东藏西藏啊，要把圣经都藏起来，不敢叫人知道，叫人一知道就报告出去，一报告出去啊，他们就来抄家，就能把你圣经给你翻出了。所以那时候的圣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等到这个冯卫兵事件过去之后，那时候他们就是去宝贝圣经，宝贝的不得了，需要圣经，需要的不得了啊！真是有一本圣经，那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神的儿女没有粮食吃了，里头饥渴呀，要粮食。但是圣经给人没收掉，那么给人拿走了，那又吃不到粮食，所以入饥入渴。那等到以后有了圣经能够进去了，那时候他们真是对宝贝书啊、宝贵圣经啊、宝贝的不得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粮食就是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我们需要在主面祷告，求主把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对主耶稣有真实的认识，让我们对 就接着主的话语，能够认识了主，那就我们就得到属灵的粮食，叫我们里的灵里头啊，能够得到饱足。这是我们今天呢，应该做的，那个积淀，这预备粮食，打粮食嘛，预备粮食。那我今天我们也是应该在那个。我们应该去预备粮食，那我们粮食不是去打麦子，我们粮食乃是神的话语里头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主，好叫把我们所认识的主能够交通出来，成为弟兄姊妹的供应。这是我们今天呢所在学习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即便还有一件事，就是当这个神的使者对他说话时候，他说那个头一句话，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大能总是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神的使者对他说话，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勇士他没有听见，因为他的确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的，所以这个他以为不是说他，但是后边他听见了，他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就说呀，他说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遭这些肉刺呢，遭遇这难，但是这么大的难处呢？但是我们的祖先呢，曾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样带领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个经过大用大能手把他们带出来，经过红海，经过旷野，那越南河西，越南河东，都是打了胜，把那亚玛力人通通赶出去，把越南把这个迦南地分给他们。那现在这他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看不见他的能力，也罢，若是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今天何至于如此呢？那么你好像都有点发怨，有点埋怨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有发怨也埋怨呢，有时候神是会原谅，有的不是不仅原谅，因为他实在也不认识这一位就是神。他说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那可见呢，那个跟他说话的使者他不认识。那个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不认识。他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如此呢？我们为什么遭遇这样难处呢？他今天却离弃了我们，那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头啊，那这个他呀对神呢有点埋怨了。那这个埋怨呢是很好的埋怨，因为神实在是喜欢他这样心境，这样心的。那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神的同在呀，我们就无所谓，有神的同在也好，没有神同在也无所谓的。那这样的心呢，那神不喜欢。我们虽然没有发怨言，也没埋怨，但是呢，神不大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们根本不宝贝神的同在的，我们看着神同在不同在无所谓的，所以神不喜欢。这个祭奠呢，他说若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何至于如此呢？他现在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头，好像神是不该这样似的。那就说的他心里真是，哎呀，若是神与他同在，与我们同在，那是多好件事，我们就不会遭遇这样难处了。所以他向着神呢有个忠诚的心，那是有忠诚的心，不仅是为着神，也是为着那个神的百姓。若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这样软弱的，我们不会是被这个迷恋的这样欺压的，这样痛苦这样难过的。所以啊，他对于神的百姓啊，一个有爱神的百姓，关心到神的百姓。若是我们个人，我们光是想到我们个人的得失，个人痛苦，想不到弟兄姊妹，那个我们就不能做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若是要做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不仅是要预备粮食，我们还需要那关系到弟兄姊妹，爱弟兄姊妹。那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得到拯救，得到释放，不要在这种仇敌欺压之下呀，在那痛苦，在那软弱下去。我们有一个爱弟兄姊妹的心，那这件事情啊，是神所最看重，神所最宝贵的。因为爱弟兄姊妹的，那就是爱神呢、啊。我们是在马太福音25章，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在监狱里头，你来看我；我在病中，你来服侍我。那”那说我什么时候来看你病了，给你吃？什么时候看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我们都没有。主就说：“你这事也是坐在我弟兄中最。” 最小的身上，
是
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所以啊，神是多宝贵我们那个爱弟兄姊妹的心，我们对弟兄姊妹有一点爱心呢，只给这小子的一个凉水，一杯凉水喝，他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们爱弟兄的心实在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光顾到自己，那自私自利，我们要顾到弟兄姊妹。那虽然我们不能为弟兄姊妹做什么，起码我们能为弟兄姊妹祷告，起码我们有一点呢力量啊，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看弟兄姊妹。就像吴老弟兄啊，他是那么关心的这个于弟兄，虽然他那个不能去，但是呢，他每次上面都问，像于老弟兄怎么样，于弟兄怎么样呢？总是问到于弟兄的，就他信了。关心到我们弟兄，那弟兄姊妹这种心呢，乃是神所最宝贵的心，哪一个心？就是我们关心弟兄姊妹，我们爱弟兄姊妹，我们扶持弟兄姊妹，我们帮助弟兄姊妹，那个是神所最宝贵的见识。那么一个人能不能给神使用，不是看他能力多大，恩赐有多大，讲道有多好听，乃是看他对神的儿女啊，他的爱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爱神的儿女的心。若是没有爱神的儿女的心呢，他说讲的道再好听，也不过是明的锣响的吧就是了，这个是完全虚空的，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知道神说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当然对神的爱那也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也是神所最喜欢的，这是神所看重的那个眼神。那么神就要他好了，你就靠着你的能力，你就凭着你的能力啊去救以色列人好了，我与你同在，你要击打以色列，击打米甸人呢，我刚才说米甸人，你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我这个人说很大的话，他说他要与我同在，那我就有力量能够击打米甸人，好像击打那么多米甸人像击打一个人一样。说这个人有点特别，不过他到底这个是谁呢？为什么他说这样的那个这样重的话，这样恳切的话呢？他就想试试看，他想会不会这就是神的使者，还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神的使者呢？还是神呢？那他就弄不清楚，他就确定实践一下。他说请你等一等好不好，我回去啊，我拿一点东西来，那我放在你跟前，来，他就拿鸡油，拿这个牛，这个
山羊羔，
山羊羔宰了之后拿来，他也把这个酒还有什么
无效饼，
五角饼，这个五角饼拿来，还有糖也拿来放在壶里头拿来了，拿来之后呢，那他就要试试看了，那他不说，他不过就是，那他在献祭呀，我也想什么叫献祭？那最曾经试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山羊羔那摆在那磐石上面，你把这个五角饼也摆在磐石上面，然后你把壶里汤啊倒在上面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神的使者就伸出啊手中的杖，一伸手杖，那火就从磐石里头啊就发出来了。那么这个，然后你把这个这个山羊羔了，还有五角饼了，通通都烧尽了，这个使者也看不见了。说他就开始怕了，他想这真是神的使者。他说我今天敌面的那叫敌呀啊，敌面就是面亲面亲眼看见的那个神的使者，那我不好了，我一定会死掉了。那么因为他们的这个有这样的情，若是看见神的话呀，那这个人就死掉了，他一定会死掉了。那神就安慰他，你不会死，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那么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给坛起名叫什么名字呢？
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耶和华赐平安，沙龙就平安，啊，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他说我看见耶和华了，结果还没有死，神不让我害怕，让我没有死，所以他就为耶和华做了这样一个祭坛。那么他这样看见神之后呢， 下面一个结果一个反应，那么就是什么，就是下面那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总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反应的啊，总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有或者做一个见证的，这个舍作的，我们总是有一个这个结果的。若是我们看见主了，没有我们没有一个结果，没有个见证的话呢，那你说看见的还是假的，不是真的看见。真的看见主，真的遇见主了，你自然而然呢，在生活上就有见证产生出来，你就有一个悔改的果子啊，就产生出来了。主说：“你们若不结悔改的果子，那你们就是你们若不是，这是约翰讲的，你们若不是接着，你们不仅口里说悔改，你受洗要悔改，你们必须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来的。”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主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恩德救之后，真的认识主了，自然而然了，我们就有一个悔改的果子。我们生活就改变，和从前不一样。若是我们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是一样的，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你心里还是有问题的，没有真的信。你若真的信的话，你这个人一定会改变。我们看见好多的那个弟兄姊妹的见证，从各种杂志上看见，他们信了之后的确整个人改变，和从前不一样。不是人教导他们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那么他们信了之后呢，即便有什么改变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个这个见证啊，不是从外面开始，还从家里开始的。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啊，你就这个你回去，你把你父亲的那个给玛丽给玛丽的那个献祭坛呢撤掉，拆着把旁边的木偶啊那个砍下来，然后呢你就把你父亲的那个七岁的第二只牛啊拿来，然后恭恭敬敬的摆到献在一个新的坛上，做一个新的祭坛，耶和华的祭坛，为着耶和华做个祭坛，然后把那牛献上，把那个木偶啊那个木头啊当作柴在那烧。那么祭奠实在是他胆子很小的，那天这是他的天性，胆子很小，并不是很勇敢的一个人了，所以他听见神的话，那就去，他就顺服了，去做了。去做的时候啊，不敢白天做，白天呢怕他爸爸看见了，会这个会难为他的，或者其他人看见了，会在逼迫他的，所以他就从仆人当中挑选了十个人呢，晚上时候他们都睡觉了，然后就把这个玛丽祭坛给他撤掉，然后把木头给他砍下来，然后把他爸爸的那个七岁第二只牛拿来，那个杀了就献在祭上的，然后就把这个木偶当做柴在那烧，然后这个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他要去休息去了。第二天早晨那清早，那些村里的人呢，一看见呢，怎么把那祭坛拆掉了呢？怎么把那木偶都砍下来呢？把这个另外做了一个坛呢？这谁做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做这样事情呢？就赶快把他拉出来，把他叫出来，我们把他杀掉。这个他的，因为他这个。给把巴黎的祭坛都给撤掉了，这还得了？所以这些村的人呢，都起来，在寻找，以后就查出来呀，就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那么他就找那约阿斯，那约阿斯，你看过，你把你儿子交出来，我们也把他杀掉，因为他把巴黎的祭坛给撤掉了，把木偶也砍下来了。这个是。你就看见这些人呢，他们虽然有神的使者警告他们，他们还是那儿拜偶像，那儿拜巴力啊，必须拜那样拜木偶，拜的偶像，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悔改啊。那么，所以神就找到基甸，他就做这样一个头一个做，大家做这个见证，就是他们恩德，就是说看见神之后啊。头一个见证，头一个表现，那么就是他以为说他父亲一定是很厉害的责备他，或者是最也可能会把他交出去，让大家把他杀掉。可是他父亲呢，很奇妙的，这个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 的确是胆子太小了，就是我信主耶稣了，我不敢受这个，为什么呢？我一敢受会要受这个之后，回去之后啊，那这个我是说是拜拜时候不拜拜，那么那个家里人都会起来攻击我的。如果是他的父母亲呢，这个过去了不烧香不磕头，那这个还得了一件事情啊？那他就说等他们都过去之后，那我再信主耶稣。有的人就这样惧怕，那的确是也情有可原的，在那种压力之下呀，是很难站住的。所以，即便呢，并不是很刚强、很有胆量的人，也是很害怕的。他不仅夜里的做这件事情，并且他也是恨他爸爸。怕他爸爸那个真是要出来责备他，打他一顿，或者把他交给这个村子里的人呢，把他杀掉，他也有点害怕。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我们神所做的工作就是非常奇妙。他的爸爸呀，整个是转变了，他爸爸也信得住了啊，也不要发力了。所以当人呢要求啊，把这个基甸交出来的时候了。是因为他拆了巴黎祭坛呢，把偶像把那个木偶都砍下来了，把新坛呢这样，他们讲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说好了，那么谁愿意谁要为了巴黎在那儿争竞的话呢，首先把他杀掉啊，因为这个巴黎若是神的话呀，有人拆了他一坛，有人把他木偶给他砍下来，他这个他都不管，他都不说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神呢，你还拜他，那就把你杀掉。那大家都不敢说话了，那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字叫耶路巴利，是吧？耶路巴利什么意思？
拆毁巴黎的坛。
耶路巴力就让巴力来和他争，
让巴力和他争，
让巴力来和他争好了，这个是，所以这件事出乎巴力，出乎基甸意料之外，不仅是没有被杀，并且连他父亲都得救了，都信得住了。所以我们若是真的为主站住做见证的话呢，起码那个你所怕的，可能他就信主。或者你妈妈也好，或者妈妈也好，或者爸爸也好，或者家里的，或者什么亲属，首先他心中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失败了。我们明明该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失败了。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得罪主，亏欠主的荣耀，也不能把人呢带到主的面前，也不能让人真的认识主。所以，这个我们要为主做刚强的见证，特别是你得救之后头一个见证。你所做的是最重要的一个见证，那他做，越等到这个是基甸做到这个见证之后，不仅他爸爸信主了，那个村子里人呢也都站在主这一面了，也不再去拜巴力了，也都改变过来了。所以等到那个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那就基甸得到属天的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若是不肯把世界丢掉，我们若是不肯把偶像摆在一边，我们的偶像也可能是今天呢，也是财富，也许房子，也许日期，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偶像。我们若是不肯把这个偶像摆在一边的话，神的灵就不能降在我们身上。若是我们肯放弃的话，啊，神灵就降在他身上，基甸就得到力量。那么这还有基甸就吹角，一吹角之后啊，你看见不仅他们族的人呢、啊、都来跟随他，连那个拿弗塔利了，还有西伯伦的这些人都起来在跟随他，跟随基甸，那么要去跟米甸人去征战去。那么这是你看见，这是我们做见证啊，是非常重要的。顺服神，神会负一切事情责任，不仅使我们不至于受亏损，并且、啊、我们这样顺服神的话，也借着我们的见证啊，叫别人呢、啊、能够信主，叫别人能够悔改，能够蒙恩得救，也比如圣灵也能充满在我们身上，就能够使用我们，我成为一个合主使用的器皿呢、啊。那么，这个。不过你知道这个基甸呢，还是这个脾气也不大容易改过来的了啊，他还是有点怕。虽然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他说：“哎呀，这是不是主要我去跟米甸人去打仗去呢？我们算着这样这么多的人，虽然有几万、三万二千人那么多的人，但是呢，米甸人呢，像米甸亚玛力人有多少人呢？” 像蝗虫一样，那就是多得不可胜数啊，是吧？那么这么多人，我们怎么能去抵挡他们呢？到底神是不是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呢？他就想做个实验，他说呢，我来做个实验，求你不要将我发怒。我做什么事？他做什么实验呢？他就把一串羊毛啊摆在那里，他说若是啊，这个晚上一晚呢、啊，那个晚上的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都是干的，那就证明说呀、啊，是你要我去了，那我就去了。那他等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看看羊毛湿了，他把羊毛拧一拧啊，结果拧出一盆水来了，那么湿嘞，旁边那地呢，那个场地都是干的。哎，他真的有点灵啊，所以他说呢，你不要烦了，我再做第二次试，再试一次。他又要个凭据，又试一次。他这次试是羊毛是湿的，那么其他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是湿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相信是你试用完了。好了，到了第二天说，结果是羊毛是干的，其他旁边都是湿的，都湿的，那就是羊毛是干的。他说这也是对大概神使用啊。那么这是他做的两个试验呢、啊、这个向神要凭证。我们能不能向神要点凭证啊？神你给我一个证据，那我就相信了。你若不给我的话，那我就还是靠不住呢。我们可以不可向神呀？因为，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了，有一位姊妹就问起来了，他说我们可以不可向神要个证据呀、啊？那时候正好是以赛亚书说到这个亚哈斯的这个日晷啊向后退十度，在以赛亚身上的那个，我们要不要有个证据呢？要不要？
信心不够我就要了。
对
呀、
啊，信心就不够
了。信心怎么样？为什么他就看医生去了没听见？
有时候就没有。
可以呀、啊，也可以，也可以。啊？可以要的，也可以不，也不可以要的。为什么可以要呢？就是你自己啊，你是什么？这个也不能这个。
你敢问
啊？今天按照规矩来说呢，今天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了，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不需要外面要证据的啊，不需要。这个若是我们再要证据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跟随圣，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不认圣灵啊，我们就外边要证据。就好像那个使徒们呢，开头的时候了，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还没有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要选出一个人来呀，来补这个犹大的缺呀，他们就腰间呢，那把钱呢摇出来，抽出什么人来呀、啊？那什么人就是的。那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去腰间了。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还有你们所行的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并且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说今天呢，我们主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已经把这个凭证啊给我们了，那我们今天就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感觉，我们在那儿跟随主，那这就是我们对了。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不需要外面的凭据，要外面的凭据，那证明说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我们不够相信神，所以我们还要外面的凭据。那基甸那时候呢？那是情有可原，一方面他是在旧约圣灵还没有降下来，第二方面呢，的确在环境里头太艰难了，那么多的米甸人像蝗虫一样，他们一共只有300多人呢，怎么那么去抵挡呢？神是不是使用我们？那真是啊，这件事情啊是和他性命发生关系，和整个国家都发生关系，和整个他们那个族，他们那这个以色列都发生关系，所以他就很小心的向神要这样凭据，神就赐给他这样凭据。那今天呢，我们从这凭凭据上头也可以学一点功课，特别是这个 有一次对奥斯汀斯帕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了，他什么叫羊毛呢？羊毛就知道我们这人说的，我们这人呢就是羊毛说的。他说羊毛，什么是露水呢？他露水知道那个身体生命，那从这个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嘛，这个是诗篇133篇的，来说露水就知道身体生命说的，对我这个羊毛知道我们说的，那羊毛是干的，就是我们呢，这个还不羊毛是还就是羊毛湿的，羊毛是湿的，我们里头满了生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满了高油，满了主的同在，而其他弟兄姊妹呢？都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感觉，都感觉干的。那我们在这里啊，是用羊毛湿的，但是别人呢都没有什么感觉的，也是必定是干的啊。那什么叫羊毛干？羊毛是干的，而其他是湿的呢？就我们感觉到啊，我们在讲道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在这里啊，好像是很枯干，没有什么。但是其他庄都湿的，大家都感觉到满有主的同在，还有得到，还有主的同在。那么这就是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是湿的。那为什么主许可我们有这种情形呢？那不是让我们每一次都是羊毛湿的，那其他的干不干那我们不管，只羊毛湿的我们就好了。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呢会骄傲的，每一次看见羊毛都湿，每一次都是满了主的同在，满了膏油，我们就会骄傲起来的。那有时候你连羊毛干的，你没有什么膏油，也没有什么主的同在的样子，但是别人呢都有所得到，那就说你虽然是这样枯干了，但是别人还是有所得到的。那主给我们训练呢，就常常的训练我们，叫我们里头干就枯干，而外面的环境啊却是那儿满了滋润的，有时候外里头觉得很有滋润，那很舒服很好，那外面呢确实得不到什么。就主给我们在那儿训练我们，好像我们呢做一个老练的人，不凭着我们的感觉，而凭着神的话语。这是他给我们的解释，奥斯汀斯帕的弟兄，我想这个解释是对神的儿女来说呢，特别对使用的人，对站讲台的人呢，很有关系，很有用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枯干，但弟兄姊妹有的容易说得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好，但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得到。不管我们觉得怎样，还是我们总是相信主的话语，主的话总是拿出我们的。我们顺服主，照着主的意思而行了，那结果如何？主负责任的，这是这一个。那么然后呢？那主就把他们带到了第七章啊，看见说，
到时间不讲，下次讲 ，OK？
12:01了。
那怎么这么快呢？
对，不能讲，下次再讲，记得你开始得太大。
我本来想把第七章讲完了，
不可能的，你讲讲我们一点钟，我们都不要吃饭了。